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袭人为了让宝玉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就假装说自己要回老家去了。宝玉为了留下袭人，就发誓从此以后依从他说的三件事儿。那这三件事儿都是什么呢？袭人先捂住宝玉的嘴说，
我劝你正是为这，你说的还更狠了。说狠话，这是头一件要改的。
宝玉说，改了，改了还不行吗？再说你就拧我的嘴。袭人说，
第二，你在老爷面前要收敛些，别只批驳毁谤他人，还要装出喜欢读书的样子来，别叫老爷总生气。
宝玉说，那好吧，再不说了。袭人说，
不许毁谤僧人道人，还有调脂弄粉的。
再有一件重要的事儿，
不许再吃人家嘴上擦的胭脂了，也要改了那爱红的毛病。
宝玉说，好吧，都改都改。袭人说，
你都依了我，拿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出去了。
宝玉说，哼，你长在我这里，没有大轿抬你。
二人还在说，秋文进来了，说，三更了，老太太派人来问了。
宝玉取过表来一看，
果然已经到了亥正时刻了，就脱衣睡了。第二天一早，袭人只觉得头晕目眩，四肢火热，躺倒不起。
宝玉去回贾母，贾母就派医生来给他看病。医生看了说，哎，只是偶感风寒，给开了驱散风寒的药。宝玉对一个丫鬟说，快去把药煎好了，给袭人喝了，再给她蒙上被子，让她发发汗。
说完，宝玉自己就去黛玉房中了。黛玉呢正在睡午觉，丫鬟们都躲了出去。宝玉自己进了房中，就去推黛玉。
好妹妹，好妹妹，才吃了饭就睡觉。
黛玉说，我前儿一夜不舒服，今儿还身上酸痛呢。
别睡出大病来了，我替你解解闷儿吧。
黛玉说，你快走吧，我要睡午觉了。宝玉却偏要留下。黛玉说，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坐一边吧。
宝玉飞在床上躺下了，就这么跟黛玉脸对脸的说话。不论宝玉说什么，黛玉总是把话题拉到宝钗身上，故意气他。宝玉哈了哈手来搁着黛玉，让黛玉养，两人闹了一阵。最后啊，黛玉只好用手帕蒙在脸上，再也不理他了。宝玉说了一些少滋无味的话，黛玉就是不吭声。宝玉说，
这样吧，好妹妹，我给你讲故事。
黛玉信以为真，来吧，你给我讲故事。谁知宝玉讲了半天，就是在变着法子的骂黛玉是耗子精。黛玉按住宝玉，要撕他的嘴。宝玉边求饶边说：
我闻到你身上的香气，这才想起了这个故事嘛。
宝钗正好走进来说：谁讲故事呢？黛玉忙让座说：宝钗姐姐快坐。她巧妙地骂我，还说是在讲故事。
宝钗取笑说：她肚子里的典故啊，可是不少，可惜该用时她想不起来，前几天的芭蕉诗就难住了她，急得直出汗，这会子偏有典故了。
黛玉说：阿弥陀佛，一报还一报，不爽不错。
正说着，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吵嚷，闹得不可开交。
黛玉一听说：这是李妈妈和袭人吵闹。
宝玉说：哦，不行，我得过去。
宝钗说：他老糊涂了，要让着他点儿。
宝玉说：我知道，放心吧。就匆匆回到房间里去。李妈妈恶声恶气地骂着：
你这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成人，我来了，你理也不理我，就躺在床上。
袭人说：李妈妈，我病了，蒙头正发汗呢，也没看见你老人家呀。
李妈妈更加没好气儿：你这个狐妹子，小妖精，哄得宝玉不理我，我要把你配个小厮嫁了。
宝玉忙说：李妈妈，她真的是有病了。
那李妈妈怎么能相信呢？接着吵吵嚷嚷，闹个没完没了。宝钗、黛玉都赶过来劝，李妈妈更倚老卖老了，把那次吃茶、昨日吃酥酪的事儿啰里啰嗦的都往外道。可巧正好凤姐刚抹了骨牌，还输了钱，听到这后面正喧闹，就急忙赶过来，笑着说：
李妈妈别气了，大节下老太太刚欢喜一天，你在这里嚷什么呀？想叫老太太生气？谁不好我替你打他，走，跟我吃杯酒去。
边说边拉着李妈妈脚不沾地儿的走了。李妈妈还余怒未息的边走边唠叨。
宝钗和黛玉都拍手说：
亏了他这一阵风把老婆子给拽走了。
宝玉一摸袭人身上滚烫滚烫的，忙给他蒙上被子：你继续发汗。
宝玉就歪在他身边好言安慰，袭人呢又怕宝玉烦恼，只好强忍了。
打杂的老婆子送来药，宝玉说：
你别起来，我喂你吃。
袭人就在枕头上吃了药。
袭人一看吃饭的时候到了，就说：
宝玉，你快去吃饭，别惹老太太生气。宝玉胡乱吃了几口，一看贾母又跟人抹牌去了，连忙回房。这时候丫头们都出去玩了，只有麝月一个人在外间灯下自己玩牌。
宝玉说：你也去玩吧。
我没有钱。
床底下堆着呢。
你随便拿。
都去玩了，袭人又病了，满屋上头有灯，下头有火，交给谁呢？
宝玉一听，好感动啊，这么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又是一个跟袭人一样的人。
宝玉想陪麝月玩，一时又想不起来玩什么好，忽然想起来他早晨说头痒，就打开梳妆匣取出篦子，说
你早上不是说头痒吗？来，我给你篦头。
晴雯正好回来取钱，冷笑着说，
交杯酒还没吃就上头了。
宝玉说，
那我也替你避一避。
晴雯拿了钱说，
哼，我没那福，
一摔帘子走了。宝玉看着镜中二人的影子说，
哎，一屋子人就他的事儿多。
麝月忙摆手，晴雯一步抢进来质问道，
我的事儿怎么多了？
麝月说，你去玩你的吧。晴雯说，
等我捞回本了再说。
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宝玉一看袭人好多了，就去薛姨妈家玩。贾环是先过来的，和宝钗、香菱、迎儿玩围棋赌钱，一轮十个钱，他先赢了第一盘，得意洋洋的，可是接着连输了几盘，就开始着急了，最后急眼了，抓起钱就走。迎儿可不愿意了，宝钗说，
算了，别计较了。
迎儿就嘟囔，
还是当爷的呢，赖我们这几个钱儿，钱儿跟宝二爷玩，他输那么多还很高兴，最后几个人把钱乱抢了一顿，他笑笑就算了。
贾环却耍开赖了，说，
我怎么跟他比，我不是太太养的，你们都欺负我。
宝钗慌忙又劝他，又骂迎儿。正在这时，宝玉来了，见了这般模样，就问，
怎么了？你们吵什么呀？
贾府的家规向来是森严的，晚辈呢必须要服从长辈，当弟弟的必须服从哥哥。贾环不敢作声，只是流泪。宝玉平日里是没有架子的，贾环也不怕他，只怕家规。宝钗替贾环掩饰，宝玉说，
这大正月里的哭什么呀，你原是来取乐的，倒自找烦恼，那还不如去别的地方玩呢。
贾环回到屋里向赵姨娘告状，
哼，迎儿欺负我，宝玉又赶我走。
赵姨娘一听，
呸，
谁叫你上高台盘了，下流没脸的东西。这时恰巧凤姐儿从窗外过，
怎么了？这兄弟们都是小孩子，一点半点错了你就数到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可是主子，就是再不好还有老爷太太呢，你有什么资格大口骂他？环兄弟，跟我玩去。
贾环平日里最怕的就是凤姐儿，他慌忙出来，赵姨娘吓得不敢出声。凤姐说，
这到底为什么呀？
贾环不敢照实说，
那你输了多少钱？
200钱。
亏了你还是爷们儿，输100-200钱就这样。凤儿啊，来取一吊钱送他到姑娘那边去玩， 环儿，我告诉你啊，下回你再这样下流狐妹子，我先打你，再叫学礼先生揭你的皮。你这么不听话，把你哥气得恨得牙根都直痒，要不是我劝着，他早把你肠子踢出来了。
宝玉和宝钗正在说话，有人报：
史丹姑娘来了。
各位听友，你可知史大姑娘是谁呢？她的到来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欢迎继续收听《红楼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宝钗正在说话，有人报史大姑娘来了。二人赶快来到贾母房中，一看贾母的娘家侄孙女儿史湘云已经在这儿了，三个人互相问好说笑起来。黛玉来了，问宝玉：
你从哪里来？
我从宝姐姐家来。
黛玉不高兴了，赌气回到房间，宝玉忙跟上来说：
哎呀，好妹妹，你又生气了，就算我说句错话，你也该在那里坐着，又自己回来生闷气。
你管我呢？
我这不是怕你糟蹋自己身子吗？
我死我的，与你何干？
你何苦来的呢？大正月里，死呀活呀的。
二人就这样死死活活的拌起嘴来了。正好宝钗赶来了，说：
史大妹妹等你呢。
就把宝玉推走了。黛玉就越发生气了，在窗前默默地落泪。不一会儿宝玉又来了，一看黛玉还在抽抽搭搭地哭，就搜肠刮肚地想找温柔的话来安慰她。黛玉却抢先说：
你又来做什么？死活凭我自己，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了，又比我会说会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别来找我了。
宝玉说：
我和你是姑舅姊妹，和宝钗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也比宝钗亲，何况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张桌子吃饭，一张床睡，互相看着长大的，宝钗才来没多久，我怎么能舍亲而救叔呢？
黛玉啐他说：
哼，我不是为他，是为我的心。
宝玉说：
那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吗？
黛玉低头不语。宝玉又怕他在外面站久了伤风，正说着湘云过来了，说：
哎，哥哥林姐姐，你们整天一起玩，我来了也不理我。
黛玉就取笑他说话咬舌头，把二说成爱，掷骰子也要喊幺爱三，而不是一二三。湘云说：
哼，我只求神佛保佑的你嫁一个咬舌头的林姐夫，叫你整天爱呀饿呀，那时我才开心呢。
说完扭头就跑，黛玉随后赶来，宝玉忙双手拦住门框，把两个人隔开。
算了算了，
黛玉，你就饶了湘云吧。
黛玉拉着宝玉的手说，我要是饶了云儿，再不活了。
湘云央告，好姐姐，饶了我这次吧。
宝钗也赶来劝，黛玉仍然不依，直到有人来喊吃饭了，方才作罢。饭后各自都回自己的房间，湘云仍然跟着黛玉一起睡。第二天天刚亮，宝玉就来到黛玉房中，一看两个人仍然还睡得挺熟的，黛玉裹得严严实实的，湘云的背盖到胸口，一条雪白的胳膊伸在背外。宝玉轻轻地给湘云盖好被。黛玉醒来，感觉到床前有人，就猜出是宝玉，睁眼一看，不出所料。
啊、哦，
这么早，你跑来干什么呀？
不早了，快起来吧。
宝玉说完，来到外间。黛玉叫醒湘云，两个人穿好衣服起来，洗了脸。翠缕要泼洗脸水，宝玉说，
哎，别泼别泼呀，
就用他们洗过脸的水洗了自己的脸。翠缕说，
还是这个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呢？
宝玉也不理他，自己用青盐擦了牙，漱了口，让湘云替他梳头。湘云说，
我才不给你梳呢。
好妹妹帮我梳吧。
湘云只好替他梳。宝玉边和黛玉拌着嘴，边拿起梳妆台上的胭脂挑了一点儿，就往嘴里送。湘云啪的一把打落胭脂说，
不长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一语未了，袭人进来，一看这个光景，就回来自己梳洗。宝钗进来问，
宝兄弟呢？
袭人冷笑着说，
哼，
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姊妹们好也该有个分寸，这不分白天黑夜的闹，任人怎么劝都是耳边风。宝钗暗想，别小看这丫头，倒有些见识，就坐下来和她聊起了家常。宝玉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宝钗起身就走。宝玉困惑地问，
哎，怎么你们谈得这么热闹，一见我来了她就走了？
袭人不理他。宝玉又问，袭人才说，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事儿？
宝玉一看袭人的脸上带着气，笑着问，
你怎么又动气了？
我怎么敢动气，横竖有人服侍你，我还是跟老太太去。
边说边合眼躺在炕上。宝玉惊慌的忙去劝慰，袭人闭着眼睛就是不理。宝玉问麝月，
他怎么了？
麝月说，
你自己知道。
宝玉自觉无趣，就往床上一躺，不一会儿就发出均匀的鼾声。袭人以为他睡着了，就起来拿斗篷给他盖上。宝玉呼地把斗篷掀了，仍然合着眼睛装睡。袭人冷笑着说，
从今以后啊，你只当我哑了，再也不说你一声，怎么样？
宝玉猛地坐起来，
你要劝我也就罢了，刚才又没劝，我一进来就不理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说我生气了。
袭人说， 你心里不明白，还要我说吗？宝玉到贾母那里胡乱吃了点饭，回到房中，索性连麝月都不理了，自己掀帘子进到里间儿。麝月要跟进去，被他推出来。麝月只好派两个小丫头进去服侍。宝玉拿起一本书，歪在床上看，忽然想喝茶了，抬头一看，床前站着两个小丫头，就问大一点的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慧香。”“
谁给你起的名字？”“
哦，我原叫云香，是花大姐姐给改的。”“
你该叫慧气。你姊妹几个？你是第几？”“
我姊妹四个，我最小。那你就叫我四儿吧，别什么慧香兰气的，玷污了好名好姓。”
这一天宝玉闷在房中，或看书解闷儿，或胡乱涂抹，也不使唤众人，只叫了四儿来使唤。到了晚上，喝了几杯酒，一人对灯，更觉没趣儿。他怕打这儿以后，他们就都来劝他，怎么才能拿出少爷的架子镇住他们呢？哼，就只当他们都死了。宝玉说：“
四儿，烹茶。”
宝玉拿出庄子的《南华经》，读到外篇“屈妾”这一则，他读完了，似有所悟，就趁着酒兴提笔往后续，声称要焚花散射，破坏宝钗的美貌，毁灭黛玉的灵魂，这才能消消心中的气。写完摔笔睡下了，天亮醒来一看，袭人和衣睡在被子上，他早把昨天的事儿忘到脑后，推袭人说：“
哎，起来好好睡，小心冻着。”
袭人一看宝玉赌气，原来以为一时半刻就好了，谁知这回宝玉赌了一天，竟不回心转意，反弄得自己没意思，一夜都没睡好。这会儿见宝玉如此，想来是他知错了，仍然不理他。宝玉就为袭人解扣子，被袭人推开手，又自己扣上。宝玉问：“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怎么，你自己到那个房子去梳洗吧。”“
我到哪里去啊？”“
你爱到哪里到哪里，从今后咱们分手，省得鸡争鹅斗的叫别人笑话。横竖啊，有四儿啊五儿服侍你，我们白玷污了好名好姓。”“
你今儿还记得？”“
一百年还记得。”宝玉见他娇嗔满目，情不自禁地拿起一根玉簪，一摔两断，起誓说：“
我要是再不听你的，就跟这簪子一样。”
袭人又劝宝玉几句，这才服侍他梳洗。宝玉刚去上房，黛玉来了，信手翻看案上的书，恰巧翻到宝玉昨夜续的地方，不觉又好气又好笑，提笔写下了一绝：“
无端弄笔是何人，抄袭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愁语抵他人。” 这一日，宝钗要过生日，贾母喜欢宝钗的稳重，这又是她来府以后的第一个生日，就拿出私房银子20两。
凤辣子，拿去预备酒和戏。
凤姐儿打趣儿地说：“
老祖宗给孩子们过生日，不管怎么样，谁还敢争？你找出这20两没烂的银子，意思还是叫我们赔上吗？大家都出，还是只是连累我们？谁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女呀？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你上五台山？这20两是够酒钱的，还是够戏钱的？”
满屋子人都笑起来。贾母笑骂：“
我也算是会说话的，怎么就说不过你这猴？你婆婆也不敢跟我顶嘴，你就跟我帮啊帮的。
我婆婆也是一样爱宝玉，我也没处伸冤。”
当晚大家来跟贾母道晚安，贾母问宝钗：“
你都爱看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
宝钗知道贾母爱热闹，爱吃甜烂的东西，就按贾母平日喜欢的说了。各位听友，你可知宝钗的生日过得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钗过生日，每个人都给宝钗送去了贺礼，还在贾母的院中呢搭起了一个小戏台，定了一班小戏，有昆山腔、益阳腔，这些戏都能唱。还在贾母的上房里摆了几桌酒席，都是自家娘们儿，没有一个外来的客人。宝玉不见黛玉，就到他房中找。黛玉正歪在炕上，宝玉说：“
快起来吃饭去，你爱看哪一出我给你点。”
黛玉说：“
你要有这份心意，就该给我教一班戏，我不稀罕去沾别人的光。”
宝玉说：“
哎，这有什么难，你过生日也这样办，也叫他们沾咱们的光。”
开戏之前，贾母让宝钗点，宝钗推让了一回，点了一折《西游记》。
贾母说：“凤辣子，你来点。”
凤姐儿也不敢违背，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
贾母说：“黛玉，你点。”
黛玉让王夫人先点，贾母说：“
今天啊，是我带着你们取乐，别理他们。我摆酒唱戏，他们白吃白看，都便宜了他们，还让他们点戏呢。”
黛玉、宝玉、三春和李纨都点了戏，戏一出一出的演，菜一碟儿一碟儿的上，宝钗又点了一出《醉打山门》。宝玉说：“
你就好点这种打打闹闹的戏。”
宝钗说：“这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曲牌，场面好，唱词更精妙，抑扬顿挫的，音律呀，好的没法说。你哪里知道？”宝玉便请他念唱词，他念了一支《寄生草》，宝玉高兴得直拍膝盖。黛玉嘲笑：“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就装疯了。”散了戏，贾母把唱小旦的和唱小丑的叫进来，又另赏了两道钱，还拿果子给他们吃。凤姐说：“
这小旦的扮相活像一个人。”
宝钗和宝玉都看出来了，只是不敢说。湘云却接上口：“
嗯，倒像林姐姐。”
宝玉瞪了他一眼，众人留神看，果然像。晚上，湘云叫翠缕收拾行李：“
还在这里干什么？看人家嘴脸。”
宝玉说：“
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不敢说，怕她恼，谁知你却说出来了，我怕你得罪她，才向你使眼色，你还生我的气，那岂不辜负了我？”
湘云甩手说：“
我也不知你林妹妹，我原不配说她，她是主子，我是奴才，得罪了她。”
宝玉说：“
我为你倒是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叫万人堕榻。”
湘云说：“
大正月里少胡说八道，说给那些小性会挟制你的人听去吧。”
宝玉讨个没趣儿，只好去找黛玉。谁知黛玉方才听到两个人说的话，又把宝玉斥责一番。宝玉原怕他二人为此不和，两头劝解，倒乐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宝玉想起《南华经》上的“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越想越没意思，转身回房了。哪知黛玉更来了气，又送他一句：“
这一去，一辈子也别再跟我说话了。”
宝玉闷闷不乐地回到房中，躺到床上生闷气。袭人知道为什么，想逗他开心，宝玉却更加烦恼，泪珠直滚。他越想越觉得人生无聊，忍不住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下床来到岸边，写下一个记字：“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是立足境。”
写完了，又怕别人看不懂，填了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上床睡了。黛玉见宝玉果然离去，怕他想不开，就过来看动静，看见了宝玉的寄和取，不觉得又好笑又可叹，就拿去给湘云看，第二天又给宝钗看。宝钗看到的曲子是：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看罢又看那寄语，宝钗笑着说，这个人悟透禅机了，都是我昨天一支曲子惹出来的，明儿认起真来再说些疯话，我成了罪魁了。说着把纸撕个粉碎，叫丫头烧了。黛玉说，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痴心妄想。三个人来到宝玉房中，黛玉问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呢？宝玉答不上来，宝钗和黛玉拍着手笑他，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宝哥哥输了。宝钗和黛玉就先后这样以佛教禅宗的故事来开导宝玉。宝玉沉吟了半晌，唉，何必自寻烦恼呢，就笑着说，谁又参禅了，不过是几句玩笑话罢了。四个人又和好如初了。贾母叫来众人，只见一个小太监拿着一个白纱灯，上面写着一条灯谜，说是贵妃娘娘做的谜，让众小姐们猜一猜，案中呢已经写好了封上，请娘娘亲自看对不对。另外呢，每个人还要做一个谜让娘娘猜。宝玉一看灯上是一首七言绝句，当即就猜出来了，却故意装作猜不出来的样子。每个人都猜了，写在纸上封好，交给了太监，每人又做了一个谜，用公楷誊好挂在灯上。晚上太监又来了，说娘娘做的灯谜除了二小姐和三爷都猜对了，小姐们做的谜娘娘也猜了。说着把元春写的谜底拿出来，也有猜对的也有猜错的。接着他给猜对元春的谜的姊妹们发了赏赐。迎春认为这只不过是玩耍，并不在意，贾环心中却不是滋味。太监又说，
三爷做的不通，娘娘猜不着，叫我问三爷是什么。
众人看时写的是大哥有脚指八个，二哥有脚指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众人大笑，贾环只好说，
是枕头，兽头。
贾母来了兴趣，便命人塑作了一架小巧精致的围屏灯来，摆在堂屋，命姊妹们各自作谜写出来，粘在屏上，又备下奖品。贾政下朝回来，一看贾母高兴，晚上也来凑热闹。贾母命
来摆下三桌酒席，
众人按辈分分头坐下。平时遇到这种场面，宝玉可要高谈阔论，湘云也会喋喋不休。今天因为贾政在场，他俩都成了没嘴的葫芦。贾母看出这沉默的场面就是贾政造成的，就说：
儿啊，你回去吧。
贾政也知母亲的意思，就说：
老太太为什么只疼孙子孙女，就不疼儿子一点儿？
贾母说：
哎，你在这里呀，他们不敢说笑，我嫌闷得慌。我说一个，你猜，猜不出要罚。猴子身轻蘸树梢，打一水果。
贾政已经猜出来是荔枝，还故意的乱猜，被罚了不少东西，然后才猜着。贾政又念了一个谜让贾母猜：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说完，他暗中把谜底告诉宝玉，宝玉会意，就悄悄告诉贾母。贾母就说：
哦，是砚台。
贾政就献上贺礼。接着他又一个一个的猜了子女们做的谜，觉得似有所指，心中悲凉，只是低头沉思。贾母说：
你公务劳累，就早点回去歇息吧。
贾政强打精神，向贾母敬了酒，回到房中，更觉凄婉。贾政一走啊，宝玉就像开了锁的猴子，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的不好，那个的不当。凤姐说：
你这个人，就该老爷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刚才我忘了撺掇老爷叫你做诗谜，不怕你出汗了。
宝玉急了，跟他缠了一会儿，众人直玩到四更天才散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讲的是《红楼梦》第21回中的闲袭人娇嗔甄宝玉。欢迎继续收听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元春省亲回宫后，把那天众人题咏的诗让探春抄录好，自己编了次序，评论了优劣，又让人刻成碑，立在大观园里，作为千古风流雅士。贾政呢，忙着请来能工巧匠，在大观园里磨石刻字。元春又想，大观园如此的景致，只是我省亲用了一回，闲在那里岂不是可惜了？就派夏秉忠传谕旨，让妹妹、表妹和宝玉都搬进大观园中去住。别人得到这个消息倒没什么，唯独宝玉喜不自胜，缠着贾母要这个要那个。一个丫鬟来说，
老爷叫宝玉去。
宝玉立马呆若木鸡，死也不敢去。贾母安慰他一番，吩咐两个老妈妈，你们好好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宝玉一步挪不了四指，蹭到这边来。王夫人的丫鬟都在屋檐下站着，一看宝玉来了，都抿着嘴儿暗笑。金钏一把抓住他说，
我嘴上是才擦的香喷喷的胭脂，你还吃不吃？
彩云一把推开他，笑着说，人家心中正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趁着老爷高兴快进去吧。宝玉只得挨进门去。贾政和王夫人在里面正说话，三春和贾环坐在下手椅子上，一看宝玉进来了，探春、惜春、贾环忙站起来。贾政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宝玉，见他神采飘逸如玉树临风，再看贾环相貌猥琐，举止粗鄙，忽然又想起贾珠来，唉，自己的胡子将要苍白，看来只有指望宝玉了。他对宝玉的厌恶减了八九分，半晌才说，娘娘吩咐要经管你们姐妹们，让你们在园里读书，你可要好生学习，再不安分守己，你可仔细。宝玉连忙答，
哦，是是。
王夫人拉着他在身边坐下，爱抚地问， 那药你吃了吗？
哦，袭人天天晚上让我吃。
谁叫袭人？
王夫人说，啊，是个丫头。
丫头叫什么不好？谁给起这刁钻古怪的名字？
王夫人忙掩饰说，哦，是老太太起的。
老太太怎么会知道这种话？一定是宝玉。
宝玉只好站起来说，
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为他姓花，随便起的。
王夫人忙说，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你也不用为这种事儿生气。
改倒不用改，可见他不务正业，专在农诗艳词上下功夫。又喝令，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
贾政和王夫人商定，2月22号是好日子，让小姐们和宝玉搬进去，宝钗住进恒芜院，黛玉住进潇湘馆，迎春住进坠锦楼，探春住进秋爽斋，惜春住进了风轩，李纨住进稻香村，宝玉住进怡红院，每处都添两个老妈妈，四个丫头，另有专人管收拾和打扫。且说宝玉住进怡红院以后，可以说是心满意足，每天和姐妹丫鬟相处，或读书写字，或弹琴下棋，或作画吟诗，以致描鸾绣凤，斗草簪花，倒也十分快乐。宝玉还写下了四首春夏秋冬四时即事诗，虽然不算很好，却是真情真景。谁知这些诗流传出去了，一些势利人一看是荣国府的一位12、13岁的公子做的，就互相抄录，到处称颂。还有人把这些风流句子写在扇子上、墙壁上，不时的吟诵。也因此竟有人上门来求诗觅字，还有求画、求题诗的。宝玉就越发得意了，每天热衷于做这些事儿。谁想静中思动，一天宝玉突然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什么都不对他的心思。明烟儿一看他如此，就挖空心思讨他欢心，想来想去都是宝玉玩烦了的，就灵机一动，来到街上书房，买来些古今小说，比如说赵飞燕、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传奇剧本，送给宝玉。宝玉看了如获至宝。明烟说，
别拿进园去，若叫别人见了，我可吃不了兜着走。
宝玉怎肯不拿进去呢，就把文理雅道的捡了几本带进去，放在床顶上，那些粗俗过漏的藏在外面书房里。这一天正当3月中旬，吃过早饭后，宝玉带上西厢记来到沁芳闸桥旁的桃树下，坐在石头上，打开书来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一阵风过，吹落许多花瓣，落满了他一身一书和附近的地面， 宝玉把花瓣兜了起来，抖到河水中，又回到石畔。身后有人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回头一看，黛玉肩上扛着花锄，锄上挂着沙囊，手里还提着花帚，款款走来。宝玉说：“
你把地上的花瓣扫了，倒进河里吧。”“
倒进河里，那仍是把花糟蹋了。那边墙角处我有一个花种，我把花扫了就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放下书要帮他收拾，他问：“
这是什么书？”
宝玉藏之不迭说：“
不过是中庸大学。”“
你又捣鬼，趁早给我瞧瞧。”“
我虽不怕你，好歹你别告诉别人。这是真正的好文章，你看了连饭都不想吃了。”
黛玉放下花具，接过书来，从头翻看，越看越爱看，一口气把16处都读完了，只觉得词句景人，余味悠长，还默默地寄送着。宝玉问：“
你觉得好不好？”“
果然有趣。”“
那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黛玉顿时满脸通红，竖起双眉，瞪圆两眼，指着宝玉说：“
你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还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
说着眼圈一红，转身要走。宝玉拦住他，央求说：“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回，我若有心欺负你，叫我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归西后，我在你坟前替你驮一辈子悲去。”
黛玉扑哧一声笑了，哼，揉着眼睛说：“
吓成这样，还只管胡说呢，也是个淫样蜡枪头。”
宝玉笑着说：“
哼，你还说我呢，那你呢？我也告诉太太去。”“
你能过目成诵，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宝玉收起书说：“
快把花收拾了吧。”
两个人收拾了落花，刚掩埋好，袭人找来说：“
那边大老爷不好，太太叫你过去请安，快回去换衣服吧。”
黛玉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里梨韵悠扬，歌声婉转，是那些女孩子们在排戏，唱词清晰地传入耳中。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黛玉站下脚来，又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黛玉点头暗叹：“
哎，原来戏词儿也有好文章，世人只知看热闹，未能领略其中的趣味。”
再听时已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如醉如痴，坐在一块山石上， 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想起古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方才所看西厢记中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不由心头悲戚，眼中落泪。蓦地有人在背后拍他一下，
你一个人做什么？黛玉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香菱。
哎，你这个傻丫头打哪里来呀？香菱笑嘻嘻地说，
我来找我们姑娘，可是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是琏二奶奶送什么茶叶给你。
二人拉着手走回去了。各位听友，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红楼梦》的第23回中的《西厢记妙词通细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Need help getting started with self-help?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